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点特别的，是一份关于堪瓦创始人梅勒尼·普金斯的深度访谈。你肯定知道堪瓦，对吧？那个估值超过420亿美元，年收入33亿的设计巨头。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家公司曾经被100多个投资人当面说过不。
100多次。
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从这份访谈里帮你挖出堪瓦成功背后真正的秘诀。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打法，让他从一个几乎没人看好的想法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是的，而且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不光能看到成功的光环，还能深入到那些几乎可能摧毁公司的黑暗隧道里去。
黑暗隧道？
对，你敢想象吗？一个产品公司整整2年，一个新功能都发布不了。这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比成功本身更值得你思考。
好，那我们就从他们最核心的理念开始吧。材料里，普金斯提到了两种规划未来的方式。一种叫 A 方案，就是先看看自己手里有几块砖，然后想着用这些砖能搭个多高的墙。
嗯，听起来很实际。
对，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干的。但他说，堪瓦用的是 B 方案，这个方案是反过来的。先抬头想象远处山顶上那个座最梦幻的城堡长什么样，就是你真正想要的未来，
然后再倒推回来。
对，再一步步想办法把它建出来。
你说的这个对比特别关键， B 方案思维的核心就是让你暂时挣脱现实的引力。
挣脱现实的引力。
对，普金斯自己也说，如果当年他用 A 方案，他是什么？一个在珀斯，地球上最偏远的城市之一，无商业经验的大学老师，他手里说白了一块砖都没有，
那堪瓦可能就永远不会诞生了。
就是这个意思。但说实话啊，这个 B 方案听起来很美好，可对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大学生来说，会不会有点太空了，像空想？他是怎么把这种想象和残酷的现实连接起来的？
你提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也是 B 方案思维最难的地方。它的本质不是让你去空想，而是不让当下的资源限制你对未来的想象力。连接这两者的是另一个同样宏大的东西。
是什么？就是 Canva 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设定疯狂的宏大目标。他们的使命不是做一个好用的设计工具，而是赋能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去设计。
赋能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哇，
这个目标确实够疯狂的。
是的，普金斯认为，这种目标之所以强大，恰恰是因为它会让你在目标面前感到完全不够格。
感到自己不够格，这怎么会是好事呢？
他说，这种感觉会逼着你用尽全力去成长，去够到那个目标。反过来想，如果你定的目标很实际，触手可及，那遇到真正的困难，你可能，很容易就找个借口放弃了。
我明白了。
但一个你认为极其重要的疯狂目标，会给你一种使命感，让你有动力穿越任何困难。
所以不是靠一时的热情，而是靠一个足够宏大的使命来持续提供燃料。
那他们怎么把这么抽象的使命变成具体工作的呢？总不能每天对着赋能世界这个口号干活吧？
当然不能。他们把它分解成了几个非常具体的使命支柱。
使命支柱？
对，比如设计任何东西，在任何设备上，还有用任何语言。
哦，这就具体多了，
对吧？然后每一年公司的所有目标都围绕着这些支柱来设定。比如说用任何语言，这个他们最开始只支持英语，然后设定目标到20种语言，再到100多种。这其中还包括像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这种要从右到左书写的语言，技术挑战非常大。
但因为有这个支柱在，他们就必须去搞定它。
没错，
就把一个遥远的梦想变成了一个一个可以攀登的阶梯了。不过，光有目标还不够，很多公司都有宏伟的目标，但最后都落不了地。这中间的鸿沟，堪瓦是怎么跨过去的？
他们内部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叫从混沌到清晰。
从混沌到清晰？
对，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伟大的想法，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混沌的，
可能只是你脑子里一个模糊的念头。
那怎么让它变清晰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不断增加清晰度。
增加清晰度？嗯，普金斯举了例子，第一步可能就是把脑子里的想法写在一张纸上，
这就算增加了一点清晰度。OK，
下一步， 把它做成一个简单的愿景简报，讲给两三个人听。再下一步，做成设计稿，然后是原型。你看，每一步这个想法都变得更具体、更真实一点。
这让我想起了皮克斯那本《创新公司》里提到的那个丑陋的婴儿的比喻
啊，
就是说，所有伟大的创意刚开始都是一个丑陋的婴儿，脆弱不完整，甚至有点拿不出手。
完全是同一个道理。珀金斯自己也承认，当你迈出第一步时，通常会感到令人尴尬。
令人尴尬？
因为你还不是专家，你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但关键就在于，你不能因为它丑陋或者让你尴尬，就在早期扼杀它，
而是要培育它。
对，通过一步步增加清晰度来培育它，让它慢慢长大。
我看到材料里这个细节是觉得特别有意思。为了保持团队的动力，他们会把疯狂的目标和非常有趣的庆祝活动结合起来。
啊，对，那个砸盘子。
对，达成目标后不是发奖金，而是砸碎希腊盘子，放飞鸽子。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但背后肯定有更深的管理逻辑吧。
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好玩，从行为生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正向强化。
怎么说？
当你用一种极其隆重甚至有点古怪的方式去庆祝一个里程碑时，你其实是在向整个团队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看，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我们太棒了，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仪式感。
对，这种仪式感产生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连接是发奖金远远无法替代的，它为团队攀登下一座高峰积蓄了宝贵的心理能量。
说到攀登高峰，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我们来看一看材料里提到的那些黑暗吞道吧。
没错，最著名的故事就是珀金斯最初被超过100名投资者拒绝。我们很容易把这当成一个励志故事的注脚，但你想想100次拒绝意味着什么？那可能是上百封冰冷的邮件，上百次尴尬的会面。
是啊，一般人被拒绝10次可能就崩溃了。他是怎么做到不把这些拒绝看作是对他个人的否定，而是坚持下去的？这内心得有多强大？
这就是他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没把拒绝看作是失败。
那是什么？
是宝贵的反馈。材料里有个细节特别打动我。有投资者说，你们的市场不够大。他回去之后没有沮丧，而是在他的融资简报里增加了一页，用数据论证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
哇！
又有人说，你们和某某公司很像，他就又增加一张幻灯片，清晰地展示出市场上的空白和Canva的独特定位。
所以每一次拒绝都像一次免费的咨询。
完全正确，帮他把自己的商业论述打磨得越来越锋利。他的愿景，那个 B 方案里的城堡始终没变，但在这100多次拒绝中，他讲述这个愿景的表达方式却在不断进化。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那份2012年的融资简报到今天看逻辑依然那么清晰有说服力。
是的，那是用100多次失败淬炼出来的。
如果说被投资者拒绝是外部的打击，他们还经历过一次更可怕的来自内部的考验。
你是说那次前端代码的重写？
对，
是的，那次重写简直是一场噩梦。板鸭计划6个月完成，最后拖了整整2年。
2年？
你想象2年对于一个快速移代的互联网盘捧公司意味着什么？在这700多天里，他们无法发布任何一个新功能，竞争对手在飞速前进，而他们就像被困在原地。
珀金斯自己形容那段时期，就像在一条黑暗黑暗的隧道里，完全看不到尽头的光，这对团队士气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因为工程师的成就感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看到自己做的东西被用户使用，现在这个反馈回路被切断了。
那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
他们想出了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办法，把整个重写过程游戏化了。他们做了一块巨大的实体游戏板，用很多不同颜色的小橡皮鸭来代表每个代码模块的进度。
等一下，橡皮鸭？
对，橡皮鸭。
呵呵，这听起来像是幼儿园的东西，用在一个可能导致公司崩溃的技术危机上。
听起来是有点滑稽，对吧？但效果出奇的好。每周的进度会上，大家讨论的不再是项目又延期了，或者说这个 bug 为什么还没解决，
而是
嘿，你的小鸭子这周游到哪儿了？
哈哈。
你看，在那种极端压力下，这种方式巧妙地把沉重的责任感转化成了一种轻松的、大家可以共同推进的游戏。
这太聪明了，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消解了巨大的压力，
极大地缓解了团队的焦虑，维持了凝聚力。
所以最后他们走出了隧道了。
走出来了，而且这次痛苦的重写为公司后来的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册。这再次印证了穿越黑暗通道的经历往往会成为你最坚固的基石。
从创业理念到应对危机，我们能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但开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东西，就是材料里提到的两步计划。这又是什么？
这是他们最顶层的目标，甚至超越了商业本身。这个计划非常简单，第一步，建立世界上有价值的公司之一，第二步，尽我们所能做最多的善事。
很多公司都会做慈善，但这通常是公司成功之后的一种公关行为。
对，或者说是附加项，但Canva不一样，这不是一个附加项，而是他们身份的核心。普金斯和联合创始人已经承诺将他们持有的超过 30% 的Canva股权，也就是几百亿元的财富，全部用于慈善。
全部？
全部。而且这不是一个未来的承诺，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比如他们向一个叫 GiveDirectly 的组织捐了5000万美元。
GiveDirectly 我好像听说过，他们是直接给贫困人口发现金的。
没错，这笔钱被直接发放给了马拉维的极端贫困人口，让他们自己决定怎么用。普金斯说，他努力工作的动力早已不是为了积累个人财富，而是为了能让第二步计划的规模变得更大。
哇，这给员工的工作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是的，
你写的每一行代码，做的每一个设计，最终都可能转化成一个孩子上学的机会。这种使命感太强大了。
正是如此。而且除了这种自上而下的宏大愿景，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你关注的自下而上的流程。
哦，
就是他们如何倾听用户的声音。Canva 每年会从社区收到超过100万条功能请求。
100万条？这听起来像是一场信息海啸，他们怎么处理啊？不会被淹没吗？
他们建立了一套专门的系统，有专门的团队来阅读、整理、分析这些请求，找出那些呼声最高的痛点，然后分发给相关的产品团队。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当一个用户呼声很高的功能，比如渐变文字或者表格，被开发上线后，他们会主动联系那些最初提出建议的用户，告诉他们，嘿，你上次说的那个功能我们做出来了。这个过程他们称之为闭环。
哇，完成一个闭环，这让用户感觉自己真的被听见了。
对，他们是这个产品共建的一份子，而不仅仅是消费者。
我明白了。
今年他们已经完成了超过200个这样的闭环，所以你看 ，Canva 的产品开发是在两个引擎驱动下进行的，
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宏大愿景，可能是他们产品如此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回顾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材料 ，Canva 的成功之道似乎越来越清晰了。它始于一个从未来出发的彼岸思维，由一个疯狂的宏大目标提供持续的动力，
在穿越黑暗隧道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
对，并且最终由一个真正融入公司血液的使命感来升华。
总结得很好。最后，普金斯在访谈里提到了一个非常触动我的细节。他在办公室的墙上为2050年设立了一个愿景墙。
愿景墙？
嗯，上面贴的不是公司的财务目标或者战略规划，而是他希望在2050年看到的世界的样子，一个更公平、更美好的世界。他说他选择主动去构想和建设一个他所希望的未来，而不是被动地为他所恐惧的未来而焦虑。
主动去建设希望的未来，而不是被动为恐惧而焦虑，这句话很有力量。
是啊。所以我们最后想留给你的问题是，如果你也要为自己或者为你关心的某个领域设立一个2050愿景墙，那上面会是什么样子的？
更重要的是，
对，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你墙上的那个愿景离现实更近一点，你今天可以迈出的第一个，哪怕是微不足道，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令人尴尬的小一步，会是什么呢？